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奥斯汀访问菲律宾，将提供5亿美元帮助提升防御。
国会报告指出，美国国防战略已经过时，不能同时应对中俄。
以色列准备回应真主党袭击，但希望不引发中东全面战争。
美国情报机构指出，中俄伊朗试图干扰美国大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近日遭火箭袭击，造成12名孩童死亡。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恐面临报复。2名以色列官员周一表示，以色列想要打击真主党，但也不愿意中东卷入全面战争。另外2名以色列官员表示，戈兰高地的德鲁兹村一处足球场27号遭到火箭攻击后，以色列正为可能持续几天的战斗做准备。路透社询问这4名要求匿名的以色列官员，包括一位国防高层和一位外交人士，他们都没有透露有关以色列报复计划的进一步消息。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视察日前的遇袭地点后，他的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以色列不会也不能就此作罢，我们会回应，严厉的回应。不过，其中之一的外来消息来源表示，预计以色列不会导致全面战争，因为此刻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英国警方周一表示，有2名儿童在英格兰西北部参加泰勒斯主题活动时遭人刺死。警方已逮捕了一名17岁的男性嫌犯，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犯案的动机。不过，据信与恐怖主义无关。路透社指出，警方已涉嫌谋杀与谋杀未遂拘捕了这名男子。这起事件发生在利物浦以北的滨海城市南港，约有9名儿童受伤，其中6人重伤。还有2名成人伤势危急。一方警察首长肯尼迪说：“我们认为受伤的这几位成年人当时是在勇敢地尝试保护这些儿童。”肯尼迪说：“抵达现场的紧急应变人员发现多人遭受猛烈攻击，其中许多是儿童，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攻击的动机，但据信与恐怖主义无关。警方也没有再寻找其他更多与这场挥刀案有关的人。”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已购买465万桶原油作为战略石油储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2022年面对零售汽油成本飙升，拜登政府下令从战略储油供应中释放创纪录的1.8亿桶原油，使美国战略储油降至40年来最低水位能源。自4月初以来，原油价格已下跌约10%。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图尔克表示，将持续尽可能地进行回购，直到明年。连同周一公布的合约，美国能源部已经买入4325万桶原油，回补战略储油。不过，图尔克透露，政府只剩下约12亿美元可以用于购买战略储油，这大约购买1500万桶。图尔克说，政府想做的不止这样。需要额外的资金来回购更多的原油，目前正在与国会接触。另外，能源部也要求国会取消额外销售。华府先前成功停止了国会到2027会计年度销售1.4亿桶原油的计划。托尔克提到，目前账面上还有1亿桶原油准备销售。
周一，美籍中国学者王淑君在纽约市布鲁克林接受审判。他被控的罪名是充当中共的代理人，在中共情报官员的指示下监视美国境内反对北京共产党政府的活动人士。联邦检察官称，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王淑君利用自己在纽约的中国民主运动社区内的领导地位，收集异议人士的消息，并将其分享给中共国家安全部的4名官员。王淑君曾是位于纽约的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的副会长。他1994年移民到美国，于2022年3月份被捕。他对4项指控，包括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充当外国代理人， 以及向美国当局撒谎都表示不认罪。检方称，王淑君的犯罪活动从2005年持续到2022年。联邦检察官还指控了四名中共情报官员，他们指控这些官员是管理王淑君的接头人。这些官员目前在逃，据信人在中国。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周一表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都在招募美国人，希望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散播旨在破坏民主、造成美国分裂并操弄公众舆论的假消息与宣传。当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最新的选举安全报告中表示，一些美国公民在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帮助外国政府散播、推广和增加可信度，以满足外国行为者的利益。根据这个报告，一些美国人在无意之中协助了外国行为者。在此之前，美国政坛经历了几周的动荡，这促使中共、俄罗斯、伊朗迅速修改他们的宣传战术。美国情报官员表示，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决心在网络上散播关于美国民主的虚假煽动言论，以破坏人们对选举的信心。一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官员表示，美国公众应该知道，他们在网上读到的内容，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可能是外国的宣传，即使这些内容看似来自美国同胞或源自美国。
随着巴黎奥运各项赛事热烈展开，法国气象局则是发布天气预警，预计30号巴黎市及周围地区将出现风暴和摄氏35度的高温，酷热也将影响沙滩排球等在户外竞技的运动赛事。法新社指出，因源自法国南部的热浪来袭，法国气象局发布四级警戒中的第二级黄色警报。法国气象局之所以发布这项警报，是因为预报指出非常热的天气将彻夜笼罩全巴黎，并预计30号到31号的气温不会低于摄氏22度。气象局说，黄色警报的层级意味着当从事运动或其他体能活动，民众应留意高温的影响。奥运选手下午在巴黎和周围郊区进行户外比赛时，将深刻地感受到酷暑的威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奥斯汀访问菲律宾，将提供5亿美元帮助提升防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正在准备为其立方卫星展开太阳帆。据每日科技网7月29号报道，这项由新西兰发射的任务涉及使用新材料来提高效率，被命名为先进复合材料太阳帆系统。太阳帆会利用阳光的压力作为推进器，光子反射在帆面上会推动太空船，就像帆船转向捕捉风一样。太空船可以透过调整帆的角度来调整轨道。这种技术被视为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对于长距离深太空的探索任务。该任务在4月份大型火箭实验室的电子火箭从新西兰发射升空之后，完成了一系列测试和准备工作，包括测试双向通讯和展开太阳能板为电池充电。报道指出，这项实验的成功将证明太阳帆作为推进系统的可行性，为未来探索太阳系甚至更遥远的星系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它也将推动太空探索技术的革新，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迈出坚实的一步。
福斯新闻网报道，不少网友发现，近日使用 Google 搜索引擎查询暗杀川普未遂一词时， Google 搜索不会自动带入关键字建议，反而出现暗杀里根未遂等句子。马斯克29号公开质疑 Google 相关的做法，指控其可能构成选举干预。对此， Google 公司发言人向福克斯商业新闻表示，我们的系统对于政治暴力相关的自动完成预测有保护机制，这些机制在这起悲惨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正常运作。德州联邦参议员特鲁兹等共和党人士早已指责谷歌等科技公司压制保守声音。 美国行为研究与技术研究所的心理学者爱泼斯坦，当年六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作证，表示他的研究证明，Google 2016年大选时利用带有偏见的算法影响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也让搜索结果符合公司的利益，其中包括政治需求。
太阳表面活跃区在27号到28号期间发生了多起显著的日冕抛射物质事件，预估30号起太阳风暴来袭。台湾的中央气象署天空天气作业办公室发布磁暴特报，预期北京时间30号下午到夜晚将通过近地太空环境，造成星际间空间中的太阳风风速及密度明显的增加，预估地磁扰动将有明显增强，并持续影响约24小时，最大规模可能短暂达到中度磁暴等级。预估这次磁暴可能影响包括卫星导航、低频与高频无线电通讯将出现短暂的中断，部分电力系统的保护装置可能会出现假警报，而需要进行电压修正。人造卫星上的部分装置可能会有电荷累积的现象，低轨道人造卫星的飞行阻力将增加，姿态需要进行修正。另外，极光活动最低可能发生在磁尾50度的地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数以千计的愤怒的委内瑞拉民众周一走上街头抗议大选被偷走，这场示威活动已造成一人丧命。拜登政府当天表示，选举操弄已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声称连任成功失去了任何的可信度，美国不排除对其实施新制裁。请听报道。
上周末，委内瑞拉选举当局宣布马杜罗赢得第三个任期，但独立民意调查显示反对派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随即对委内瑞拉官方发布的投票结果表示质疑。该国反对派对手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也声称他才是真正赢家。周一，美国高级官员在关于委内瑞拉周日选举的简报会上向记者介绍情况，并对这场有争议选举的结果作出严厉回应。在简报会上，这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重申拜登总统高级助手的公开要求，即马杜罗公布详细选票统计。美国警告说，若马杜罗政府不这样做，国际社会将不接受其官方宣布的结果。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可能面临一种新的局面，我们会在规划对委内瑞拉制裁方向时考虑这一点。官员表示，通过进行镇压和选举操纵，以及在没有详细选区投票结果的情况下宣布获胜者，马杜罗的代表已经剥夺他们宣布的所谓选举结果之任何可信度。不过，美国官员没有提供马杜罗政府选举不当行为的具体细节。但一名官员表示，选举委员会的声明与我们通过快速计票机制和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不一致。周一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东京也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他表示，我们非常担心，选举的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投票意向。在周末选举结果出炉后，委内瑞拉选举中心表示，马杜罗赢得 51.2% 选票，而竞争对手冈萨雷斯的得票率为 44.2%。 但被禁止参选的反对派领导人玛利亚·科里纳·马扎多表示，他们自己的记录显示，冈萨雷斯获得了 70% 的选票，而马杜罗只获得了 30% 的选票。而周一早些时候，马杜罗重申委内瑞拉选举制度是透明的。对于这一结果，智利总统加布列尔·博里奇称选举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他在 X 平台上表示，委内瑞拉人民和国际社会要求选票和计票过程完全透明，并要求独立国际观察员核查结果。随后，包括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等国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也发出类似呼吁，强调透明的计票是确保选举结果尊重委内瑞拉选民意愿的唯一途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周二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会谈，为应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将提供5亿美元军事资金，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结束了与日本的安全会谈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后，紧接着访问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举行会谈。小马克思称赞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非常开放的沟通渠道，使条约盟友之间得以不断审视南中国海和印太地区的问题，保持灵活应对。布林肯和奥斯汀还对最近季风降雨酿灾一事表达哀悼，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布林肯表示，两国之间保有持续的高层接触，这些往来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安全问题，还包括经济方面的合作。小马克思欢迎两人到访，并强调美国驻军对亚洲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和中共军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频频发生冲突，小马克思持续强化美菲盟邦关系。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莫亚尔德斯说，菲律宾将继续在美国和其他友好军事力量的帮助下加强其领土防御，并建立新的安全联盟。奥斯汀将在马尼拉宣布的5亿美元军事资金将用于菲律宾海军装备以及对美军驻扎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建设和改善。罗莫亚尔德斯补充说，这些资金得到美国国会两党强而有力的支持，而且明年可能会翻倍。布林肯和奥斯汀会见小马克思总统后，接着和菲律宾外长恩里克·马纳洛和防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举行2+2会谈。会前，罗莫亚尔德斯透露，美菲拟议中的军事信息安全总协定是防长会谈的重要议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导层共同成立的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目前的美国国防战略已经过时，军队结构也不合理，美国的工业基础也严重不足，无法同时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双重威胁。报告建议两党需要共同向美国人民发出战斗号令。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成员简·哈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国防部2022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是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争之前制定的，没有考虑到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足以应对威胁。我们正推荐一种新方法，将美国军队与科技行业的聪明才智结合起来，我们通过外交和投资产生的影响力以及美国人民的韧性结合起来。这份长达114页的报告，除了描绘出令人震惊的美国国家安全形势外，还向白宫决策者、五角大楼战略家和立法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最大胆的提议是呼吁建立多战区部队建设，来修复当前的过时版本。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战略都是为了同时应对两场战争而设计，通常是为了应对东北亚和中东能力较弱的国家。但报告说，现在的这两场战争模式都无法满足当今威胁的规模，也无法满足冲突可能爆发、发展和演变的各种方式和地点。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认为，下一场战争很有可能跨越多个战区，涉及多个对手，并且很可能不会很快结束。报告说，中共和俄罗斯都拥有全球影响力，并致力于建立无上限友谊，而且中俄还与朝鲜和伊朗建立了更多伙伴关系。报告继续写道，随着美国对手之间的合作比以往更紧密，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做好对抗多边轴心的准备。如果不建立一支资源充足、足够灵活的军队来应对这种环境，美国可能会因为其他战区存在冲突威胁而不敢在任何一个战区投入战斗。委员会说，美国需要一种既全球化又有优先级的部队规划方法，这种做法是以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和承诺的全球大国为前提的，而对于单一敌人或地区的排他性关注，是对中共和俄罗斯等敌人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以及跨地区敌人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关系的根本性错误回应。报告指出，也就是说，美国的部队规划方法必须有优先级， 以有效和高效地分配有限资源，解决各种规模和范围的威胁，并确保美国的国家力量工具组合适合特定的战略目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提改革最高法院计划，限制总统豁免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通过法案，联邦采购美国国旗必须在美国制造；
拜登提改革最高法院计划，限制总统豁免权；
美国宣布17亿新的援助乌克兰方案；
川普同意以受害者身份接受 FBI 访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官员星期一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含乌克兰部队迫切需要的防空弹药及炮弹。美国国防部通过声明指出，这批军援中除价值约15亿美元的新军购订单外，还会抽调美国现有武器库存的2亿美元军备，并快速抵运乌克兰战场。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表示，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在敦促他们的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军队频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批军援，美国会提供乌克兰数种防空弹药，以抵御俄罗斯军队袭击，还有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弹药与多种反战车武器等军备。自2022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支援方，到目前为止承诺提供价值超过55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安全援助。
美国情报官员周一表示，针对10月份大选从事影响操作的敌人，预期会根据总统大选的发展来进行调整。这位官员表示，身份不明的外国行为者特别关注本月发生的关于总统大选的事件，但并没有直接提及拜登退选。美国情报机构预计，外国行为者借选的行动将改为聚焦拜登钦点接班人的副总统贺锦丽的身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在简报时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指出，外国行为者已将7月13号刺杀川普未遂事件作为论述的一部分。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周一表示，前总统川普已同意与 FBI 见面，就遭遇刺杀未遂一案以受害者的身份进行访谈。 FBI 特别探员罗杰克表示，与川普访谈将是对受害者的标准访谈程序，如同我们在任何其他的案件中对任何受害者所做的访谈一样。罗杰克说，就他所观察到的情况，我们想了解他的看法。
据大纪元30号报道，美国的两名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陈军和林峰，通过贿赂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通过收买美国国税局官员，启动由中共代理人陈军提交的对神韵艺术团有缺陷举报的调查，目标是对神韵艺术团审计，企图剥夺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在法庭上，陈军和林峰分别承认了一项未注册充当外国代理人的罪名，以及一项贿赂政府官员的罪名。陈军于7月24号认罪，将于10月30号被判刑。林峰于25号认罪，并将于10月31号被判刑。两人各自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无独有偶，7月24号，美国司法部指控佛州华裔男子李平充当中共代理人，向中共国安部提供海外的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料，以及美国大型电信公司的机密文件。 如果罪名成立，李平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
日本防卫省周一宣布，美日已签署了价值约1950万美元的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将出口本国制造的拦截弹道导弹的地对空爱国者三型导弹给美国。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日本防卫省根据日本政府有关防卫装备品出口的规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操作指南签署了这份协议。日本政府从去年12月份开始放宽了有关防卫装备品的出口规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操作指南中规定，对于从外国企业引进技术在日本制造授权生产的防卫装备，包括完成品在内，可转移至拥有专利权的国家。这次爱国者三型导弹若能顺利的转移，将成为日本防卫装备完成品转移至持有专利权国家的首例。尽管出口导弹数量未知，但据悉协议金额约30亿日元。
7月30号，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峰会首次在台湾举行。29号，台湾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议代表团，中共为此对多国议员施压，但遭到强烈抵制。波斯尼亚议会议员克拉里奇说，他们联系了我所在政党的主席，要求他阻止我前往台湾，他们试图在我的国家阻止我旅行，这真的不被允许。之前有消息称 IPAC 数百个电邮账户遭到中共国家安全部支持的黑客组织 APT31 的攻击。 IPAC 行政总裁裴伦德表示，这种中共压力是严重的外国干涉。他说，他们中共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干涉外国议员的旅行计划，这绝对无耻。欧洲议会斯洛伐克议员莱克斯曼对美联社说，正是这种压力让他更加有理由来台湾。他表示，希望交换信息以及交流如何应对中共对世界民主的挑战和威胁，当然也希望支持台湾。周一，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接见 IPAC 代表团时表示，北京持续在台海进行的混合胁迫使台湾在地缘政治情势面临重大挑战。访团在这个重要时刻到来，台湾盼与所有国家共同合作，确保民主、和平与繁荣等价值。
朝鲜5月份发射侦察卫星失败。朝鲜曾经表示，在发射那颗侦察卫星中首次使用了液氧煤油发动机。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李承权周一在听取国情院的简报后表示，鉴于发动机首次使用液氧和煤油，他们很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国情院表示，莫斯科曾帮助平壤成功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此后朝俄领导人互访。俄罗斯曾经承诺帮助朝鲜建造卫星。今年6月份，双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朝俄虽然都否认有武器交易，但誓言要加强军事合作。另外，国情院的分析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正在接受接班人培训。金主爱参加的活动60%以上为陪同其父参加的军事领域活动，一小部分为经济活动，这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他接班人的地位，但其他的兄弟姐妹仍有可能成为接班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提改革最高法院计划限制总统豁免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周3下午2点发表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基准短期利率不变，同时为在9月中旬的下一次会议上启动一系列降息做好准备。目前的利率为5.25%至5.5%，处在20年来的高点。美联储的下一步举措可能决定科技股和小盘股的命运。最近通胀低于预期， 此外，有迹象表明经济放缓幅度可能超过预期，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冻结和低收入消费者状况疲软的情况下，这可能会让官员们更加放心，确信更高的利率正在对经济活动和通胀产生期望中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尴尬的局面是，11月份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将在11月5号总统大选的次日开始。虽然美联储以往曾在大选前后进行政策调整，但官员们在决策时会尽量保持不涉及政治。
英国商业贸易部7月30号表示，为促进经济成长，打算持续推进与不同国家地区的贸易协议协商，初步以波斯湾合作理事会、印度、以色列、南韩、瑞士和土耳其优先。土耳其成为7月初工党接替保守党后唯一的新增国家。商贸部重申了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承诺。英国政府今年3月指出，英国入会协定预计今年底生效实施，预计新政府将于今年秋天恢复与印度、南韩、GCC 等优先国家地区的贸易谈判。商贸部称，政府将确保达成高品质的贸易协议，并将推出新的贸易战略，以多种手段强化英国的经济安全及增进英国各地的发展。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本月曾会晤总理莫迪和外交部长苏杰生，因应打算在科技安全领域扩大并深化合作。同时，英印双方也持续就签署 FTA 及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协商。
周一，受大客户德龙镍业的影响，中国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之一厦门象鱼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大跌。德龙镍业是一家不锈钢生产商，公开的资料显示，德龙镍业创办人是钢铁大王戴国芳，该公司是镍合金专业冶炼的民营企业，公司主要经营镍合金的生产和销售。另外，三家由戴国芳的家人和亲属掌控和拥有的公司也于7月24号被查，分别是响水恒生不锈钢铸造有限公司、响水聚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响水德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法院的公告称，因案件债权人人数众多且法律关系复杂，在区域范围内有重大的影响，现透过竞争的方式预选任一家社会中介机构来担任这四家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由于牵连甚广，德龙镍业债务困境已经困扰了全球大宗商品行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提出三大改革最高法院的方向，将修宪纳入任何人不得凌驾法律条文，立法限制大法官的任期，制定大法官操守规范。请听报道。
白宫星期一详细介绍了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提案的概要，但该提案似乎不太可能在距离选举日仅剩99天的情况下得到分歧严重的国会批准。拜登已宣布不连任，并将改革最高法院列为剩余约半年任期的重点。他周一在《华盛顿邮报》投书，并且发表演说，说明改革是为了要重建对法院和民主的信心与问责制。拜登在德州出席詹森总统图书馆纪念民权法案制定60周年活动时表示，近年来，最高法院作出的极端性裁决削弱长期建立的公民权利原则及对公民的保护。拜登提出的三大改革方向，首先是修改宪法，将新增任何人不得凌驾法律修正案，总统不能因在任期间犯下的罪行而免于起诉。宪法不赋予曾担任总统的任何人免于联邦刑事起诉、审判、定罪或判刑的豁免权。拜登主张，总统每两年任命一名大法官，大法官任期18年，减少单一总统能过度影响最高法院的机会，也将制定大法官的操守规范，大法官必须揭露收受礼物，避免公开政治活动，回避涉及利益冲突的案件。这两项主张都需立法或修法。拜登还呼吁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推翻最高法院最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豁免裁决。该裁决认定前总统享有广泛的免受起诉的豁免权。前总统川普谴责对最高法院的改革是民主党影响裁判的绝望尝试。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称，民主党试图通过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我和我们尊敬的最高法院来干预总统选举，并摧毁我们的司法系统。我们必须为我们公正和独立的法院而战，保护我们的国家。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向美联社表示，在国会通过美国国旗星条旗未来必须在美国国土内生产后，他们预计拜登总统将很快签署已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上周五，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全美国旗帜法，参议院已在去年11月将其通过，随后这部法案已交给拜登总统等待签署立法。这部法案由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与缅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珊·克林斯跨党联袂推出。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只能采购完全在美国生产的美国国旗。此前，美国从海外进口数百万的美国旗帜，大多数来自中国。克林斯在上周五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国旗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决心和价值观的象征。为了尊重其重要性，联邦政府只应使用完全在美国生产的旗帜。法案的支持者说，联邦规则目前要求政府购买的旗帜必须含有一半美国材料。新规则要求政府购买的旗帜必须完全使用美国制造的材料，并且在美国生产。法案的支持者周一对美联社说，他们预计拜登很快将其签署成立法。根据联邦数据，美国2015年进口的国旗价值远超400万美元。支持修改规则的人士说，绝大多数的进口旗帜来自中国。2017年，美国进口了大约1000万面美国国旗，其中 99.5% 来自中国。这些数字包括所有进入美国的美国国旗，而不仅仅是联邦政府采购的旗帜。克林斯和布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美国国旗美国制造。之前的国旗国造法案在参议院取得了成功，但却止步于众议院。不过现在，星条旗将不仅仅是飘扬在美利坚的自由国土上，而且还必须诞生在这片土地。法案的发起人表示，现在是让代表美国旗帜真正源自美国的时候了。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